赵慧隔着栅木拍了拍一位老人，那老人正埋头打盹呢，吓了一跳。张皇四顾一下才发现是赵慧，转过乱蓬蓬的头，哆嗦着嘴唇，用一双惊慌的目光盯着赵慧问：
我招惹你了？
我西边那两个犯的什么事啊？打成了那个样子。
我是昨儿才进来的呀。
老人揉着有点红肿的鼻子，咕囔着小声说：
是从江西借来的白莲教匪，能撒豆成兵，会腾云驾雾。哎，过了三趟了，就是敌死不招。
赵慧不禁莞尔一笑，会腾云驾雾还会被拿住了？问老者说：
你犯的什么事啊？
老者叹了一口气，刚说了句：
年成不好，租脚不齐，少东家带人扒房子抢人。
未及说完，便听一声厉声喝叫：
何更金。
那个叫何更金的老者身上一颤，回头看时，却不是狱卒叫，竟是那个韦爷咧着步子过来。见他阴恻恻的笑，何更金靠紧了栅木，双手撑地，仰着脸结结巴巴地问：
我要怎么了？
看来侄儿的开门规矩你还没有弄懂啊。
韦爷把吃剩的饽饽顺手扔给了申三，充满敌意的眼睛扫了赵慧一下，对何更金说：
这里是班房，不是你家，想跟谁说话就说话。
赵慧用阴郁的目光死盯着韦爷，本来就苍白的脸在弱光下显得更加清暗。韦爷笑着说：
你他妈这双贼眼，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，盯着老子干什么？想吃饽饽？
赵慧说：
我在看你这副贼相恶霸相，都是一样落难人，凭什么欺负人？
韦爷笑着说：
说得真好啊，还像是读过书的人啊。
这个大号子里谁不知道我韦天鹏啊？韦天鹏最恨的就是读书人，脑子三进三出，就是这里的地狱乾隆。后山放风，一准教会你开门规矩。
赵慧心中早已勃然大怒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狰狞一笑说道：
哼，你这一号的老子不知杀过多少，等着瞧。
绰号地狱乾隆的韦天鹏冷笑一声，不再理赵慧，转身回他的御座上席地盘膝坐了，满脸庄重，啪的一拍大腿，满号子犯人立即老老实实长跪在地。申三丢了饽饽，口中兀自无路不清，喊道：
韦爷升堂了。
带人犯何更进一名下跪听审。
贾乾隆一声吩咐，立即过来两个犯人拖了何更进过去。乾隆说道：
照规矩回话，下跪何人？姓名年纪何方人士？
何更进战战兢兢，竟真同公堂对簿一样，磕了头说道：
韦爷昨儿个过堂您已经问过了呀。
放屁，问你什么答什么，速速招来。
是，小的名叫何更金，现年53岁，直隶通州人。
所犯何罪？招。
几个衙役立即响应其喝，兴高采烈的连呼唐威：
哎，招招招！
是。
何更金 咽了一口唾液，吞声说道：“
我欠了东家，姚贵生四斗租子，这是三年头的事，加三的利，本息计和四担一斗二升米，加上本年租，共是十担有余。今年大旱，本年租都缴不起，和姚东家求情，姚贵生就把我的房子卖邻，还叫少东家去我家抢我的三闺女去抵债。两造不合，我失手打折了少东家一条腿，按以奴欺主的罪问的是斩监后，没得说，我认罪，反正他不能带了我的女儿去。原来如此。
乾隆满口的戏腔，捋着胡子哈哈大笑。
他是怎样的一个枪法，如此到来？
何庚金瞪着眼盯着乾隆，似乎在平抑胸中的怒火，半晌答道：
抢了就是抢了，拉拉扯扯的不成模样啊，我就动他扁他。
申三在旁问道：
怎么个拉扯法啊？拉掉了衣裳没有啊？
旁边的犯人跟着就乱糟糟的哄：
裤子也扯掉了吧？倒在地了。
赵慧此时已经气得浑身发木，双手紧紧握着栅栏，恨不能就过去臭揍这群无赖。听见大门哐啷一声，一个狱卒进来，便叫：
来人呐，你不是胡富贵吗？我是赵慧，这里的事你管不管呢？
刚喊完，却看见胡富贵身后还跟着个揣着篮子的姑娘，怯生生地看自己，便住了口。隔号的犯人早已经停审，见何庚金扑到栏杆边喊云丫头，知道是他女儿送换洗衣服和吃的来了，不由得又是一阵的鼓噪。
哟，这妞是他妈长得水灵啊，
送吃的来了，
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
哎，标致标致，比那个马寡妇强多了。
一片污言秽语中，胡富贵过赵慧这边，扔起了一对三角眼，傲慢地审视着赵慧，问道：
你咋呼什么呀？这里是天子脚下王法禁地，你是金刚脱生，到此也得顺眉折腰。
赵慧指着隔壁炸房说道：
我问你，这里的事你管不管？这个韦天鹏大逆不道，自称玉里乾隆，在同号欺压梁山，你听听他们说些什么，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，还敢说是天子脚下王法禁地吗？
胡富贵转脸看时，何庚金和女儿隔着栅栏蹲着，都在抱头痛哭，云丫头也哭得半瘫在地下，瑟缩着抽搐着语不成声。
爹，都怨咱们穷，咱们命不好，今年灾多，听说皇恩大赦免沟一年，你要脱了这场大难，俺娘说咱一家都去闯关东。
何庚金只是流泪，用手隔栅过来抚着女儿的头发，哽咽着说：
爹，爹死得起啊，跟你妈去你姥姥家啊，好好过啊，听话啊。
赵慧听得心里凄惶，已经落下泪来。胡富贵也是司空见惯，毫不动心，对赵慧说：
不管你的事，少操狂心。你说韦天鹏不好，他替我约束着犯人，省落多少心呢？
又转脸对哭得难分难舍的父女俩说：
起来起来起来，时辰到了，你就是哭死在这儿，有屁用场啊，谁叫他犯法呀，走。
连丫头未及出大牢门，犯人们嗷的一声嚎叫，一窝蜂扑到篮子边，把何庚金的换洗衣服抓出来扔了一地，争着抓逃里面的食物。除了十几张杂和面饼子，还有几块老咸菜，两个煮熟了的咸鸭蛋。
沈三抓到了鸭蛋却不敢吃，一手捏着饼子吃得啧啧有声，说：哎呦，这老妞手艺还不坏，嗯，哎，行，真香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里头揉得有花椒印呢。哎呦，韦爷，两个鸭蛋自然是您老用的啦。其余的凡人都拿着饼子咸菜咬得咯嘣嘣的响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喊着含混不清的，还闹几嗓子二黄，有的笑着说：韦爷，何庚金总算有了常例孝敬，免了他过堂吧。
袁丫头隔着栅门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端身呜呜地放声大哭，任胡富贵怎样拖拉总不肯起身。
韦天鹏一手一只鸭蛋走过赵慧的身边，隔着栅栏递过了一只，笑着说：啊，哎呦，这眼睛都快长出血了，眼馋吧，来来来，韦爷赏你一个。
赵慧浑身血脉喷张，头晕身颤，盯着递到了眼前的鸭蛋，气得双眼发黑，正思量着如何惩治这狱中恶霸，冷不防韦天鹏丢了鸭蛋，一把紧拽着他盘在脖子上的长辫子，猛地一拉，将赵慧的头夹在了栅木中间，动也不能动。韦天鹏看一眼正在拖云丫头的胡富贵，说：
侯总爷不能走你，你大约不知道我还是老胡的把兄弟呢，我替老胡教训你这王八羔子。
回头对几个犯人说：
这个家伙身上有功夫，来，隔着栅栏揍他。
立刻有几个犯人吆喝着上来，韦天鹏将辫子缠在手上死拉硬拽不放，犯人们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赵慧头上，击在胸脯上，肚子上，还隔栅朝他身上踢飞脚。
此时云丫头已经被吓愣了，脸上没有半点血色，半躺在地下看着这幕惨剧。
胡富贵踢着牙瞧热闹，口中兀自说：
哎，别踢下当啊，别踢下当，这些当官的银子堆成山，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一毛不拔。
那拳打脚踢一时变得更加凶狠了。赵慧是久经战阵的一员悍将，这点拳脚在他身上根本不在话下，苦于辫子被人死死拖定了，身子不能动，手中又没有武器，只能由着人打。情急间一瞥，见脚下一个瓦罐，上面盖着一只粗瓷大碗，因不能弯腰，双腿灵活地跺着脚踢，使脚尖一个勾挑，那瓦罐连碗突的就飞起来，一时将碗操在右手，双手咯嘣一掰，碗已经分成两片。
赵慧双手各握一片，就像是两把匕首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伸过栏去直戳横砍，两个歹徒的手上顿时着了一下，还有一个被刺中了眼睛，巴呀一声滚倒在地，割破了手的两个也是鲜血淋漓，握着手脖子疼得歪嘴呲牙，不住的口里边叫骂着。韦天鹏远远的扯着辫子仍然不放手，还呼斥着：使劲踢，踢掉他手里的家伙。几个犯人见赵慧厉害，只是咋呼着空踢飞脚，再也不敢靠近一步。这个时候胡富贵才像是猛醒过来，对众人断喝一声：
都住手，这他妈的什么规矩啊，你现在才知道规矩啊。
因辫根在后脑勺，韦天鹏拉得紧，赵慧 已经扯得半偏了脸，骂道：“
你姓胡的等着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”
便用碗茬去割辫子。韦天鹏也不顾乾隆的身份了，撒手便向东北角逃。赵慧记恨难消，又松开了手脚，胳膊伸过栅栏一挥，那半个碗片嗖的就直飞过去，正从韦天鹏左颊上猛割一下，当啷落地。用今日话说，是割断了颈动脉，不能顷刻救治，与杀头无异。只见韦天鹏颈中鲜血筷子一般笔直激射而出，直飞溅到墙上，立时扑身倒地，闷哼一声，滚了几下，双腿直伸，浑身剧烈的一阵颤抖，一下子松气儿，头埋在自己的血泊之中，一动也不能再动了。
满屋的犯人都吓傻了，有的伸脖子，有的弯腰，有的口里还噙着杂和面饼，手里拿着咸菜，被人施了定身法似的纹丝不动。其余耗子的犯人也都把头伸在了栅栏边，隔着木柱缝向大号张望着动静。
云丫头呻吟一声：“我的娘！”便晕了过去。胡富贵煞白着脸开门进耗子，翻尸身看伤口，摸脉息，试鼻息，唯乾隆绝无动静。翻开眼看，铜人已是散了，真个命似三更灯油尽，身如五谷闲山月，一命西去。胡富贵好半日才醒过神来，慌忙的连耗子门也忘了关上了，匆匆出来大叫：“
那个陶匠赵慧在耗子里杀人了，来人呐，给他带重价上料子，打死这个贼囚！”
随着他的喊声，十几个狱卒蜂拥而入，见赵慧若无其事靠墙抱膝敲足而坐，立时一拥而上，咔的将一面40斤的座木重枷给赵慧带上了，又稀里咣当的给他钉上大料。隔号那边清理血迹抬尸，这边赵慧已是毫无反抗能力。三个衙役手挥皮鞭，没头没脑围着赵慧只是猛抽。顿时赵慧浑身上下血肉模糊，只闭目咬牙忍疼，却无一声呻吟。昏在过道里的云丫头已经醒来，见这情景，扑尸到栅栏边哀告：“
你们别打，别打了。”
隔号的何庚金也哭着求告说：“侯爷，是由我起，要打打我，打我。”
赵慧忽然睁开眼睛，对云丫头说：“
这位姑娘，你回去吧，我准能连你爹救出去。”
胡富贵急怒反笑，说道：“
嘿，哈哈哈哈，你可真能怜香惜玉呀！你是朝廷通缉的陶匠，免不了西施一刀，还说救别人？”
冲着云丫头就是一脚：“
滚！你这个浪腻子，要不是你，老子能发疯一年吗？”
两个狱卒连推带搡踢打着将云丫头赶了出去。这边胡富贵兀自怒气不消，亲自进来劈头盖脸又猛抽了一阵鞭子，罚了才说道：“
把何庚金带这边耗子，他们现在是一案，叫老丈人来伺候他女婿吧。”
此时赵慧已经昏了过去，胡富贵照他的腰又踢一脚，说道：“
狗日的甭装死，一天两顿盐水烧笋，准叫你吃个够。”
说罢锁门带人去了。当天下午，胡富贵余兴未尽，带着几个狱卒又来，这次却是有备而来，先用绳子把赵慧捆直了，带枷平趴在地上，用竹篾条 蘸了盐水，轮着猛抽，说这叫盐水烧笋。这一顿毒打与上午大不相同，上午只是皮肉疼痛，这般打法，盐水沾满全身，竟似火燎炮烙，抽一面条，心里一揪，打得血花四溅。
赵慧带着家，俯身在地挺着，只能看见胡富贵的两条腿移来移去，心中又恨又悲，又痛，又觉得凄凉，咬着牙忍着，一声不哼，又暗自对天起誓：一旦昭雪，我不杀此辽非丈夫。大耗子的犯人们起先还有喝彩起哄看热闹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变得鸦雀无声，都起身铺着栅栏，紧张地注视着这边。不知哪个耗子有个犯人喊了一声：
好汉呐！
接着几十个人应和：
好汉。
赵慧头嗡的一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